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授观无量寿经书，我们今天第二卷续分。续分正中分流通分，然后呢这一部经比较特殊，上岛大师中间还加正中分后加个得意分。流通分分两个部分，一个在王公的续证流通，然后回到取舍觉三当中又分三分，那后面就是很短，只是一句话而已，也把它分成三分，是这么来的。那么每一个地方分段在这个书文当中啊，都分得很清楚。续分是这一整卷都是属于续分，正中分分两卷，就是三卷和四卷，中间两卷就是定散和散散分开，那得意分跟流通分就在场上后面。这分段它只是根据这个段落来，都在书本当中，我们也不一一说明，大家都能看到它从哪里到哪里下，可是它在书文旁边都有注明，这一段是属于续分，哪一段是属于正中分、得意分，就是根据卷数就很清楚。续分就是这一第二卷，正中分是三四两卷，然后得意和流通都在第四卷的后面，这就完了。那回到取舍觉三也是三分，就是一句话啊，师尊从皇宫撤开，这就是续分啊，请阿难说那是正中分，大众信受分行那就是流通分。那我们看这个续分，这个续分我们也不需要一一的依书文的一一的去念去解释，大体了解它的意思。我们现在人都比较喜欢简练，太啰嗦的大家都烦得要命哈，这我都比较了解大家啊。然后我们看书的28页，从如是我闻开始，如是我闻开始，桑岛大师的这个续分的分法跟诸家也有所不同。他把正信续就是如是我闻这四个字，所以正信续，我们通常都把六正信啊归为正信续。说经的因缘的讲哪一部经的因缘，所以发起续。这一个地方啊，上岛大师正信续就是如是我闻啊，后面一时或在什么地方，那都是属于发起续。我们顺着书文看看，然后各家的解释不一样，我们拿哪一本就是顺着哪一本来就完了哈。如是我闻这里讲的是叫正信续，这就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如是和我闻把它分开，如是就是能说教的佛为能说，那我闻是能听，阿难能听，叫做闻而能持， 能说说什么呢？说观经当中的定散二门诸法。各位祖师们的解释不尽相同啊、尤其这个隋坛的大德们呢、他们智慧辩才无量，他们解释一个字或者是两个字，他会很大的篇幅去解释。比如说卢氏，卢氏在那些解经里面往往会有好长时间去说。卢氏就是简单的说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什么事情？观经当中所讲的定散二门的事情是阿难听到的。要多说，你看这个28页最后那两行那里啊，所谓儒者如众生意，如众生意，每讲一部经都对于当时的当机众所有的问题或者发问的问题随心所悦，佛即度之，机教相应，成为事，所以叫如是。如是如众生意啊，这样的相应的事情没有错误，叫如是。那下面这一整段说，佛所谓说法都是能够如众生的根性去说法呢，他就是说这个下面一整段无非是有十对，十对就是顿见顿相空人天大小凡圣因果苦乐远近同别尽慧，说这样的道理。也就是佛说法无非是这些内容，或者有时候说见，有时候说顿。他说说见如见，那就是有见机的根性的人，佛就告诉他如实次第，通常要这个依次第而行的。有些是顿根的人，他不需要次第，直截了当跟他说，像法华你直接告诉他你就成佛受记了，叫如见如顿。那一直到后面讲净土是怎么样的，秽土是怎么样子的，种种情形都是对众生不同的根性而说法，叫称机而说。我闻是阿难亲自同佛那里听来的。那么这一部经阿难是随从的，有时候有些经是后来佛是重说的，或者是阿难呢得不忘三昧，他能够忆起这个故事，他亲自听说。听说什么呢？听说定散二门韦提希请教的法，这是正进序。发起序把它分成七段，七段也就是下面的七段文。善导大师把它分成什么呢？分成这化前序，化前序一小段，然后再来就是进护缘，下面有六个缘：进护缘、进母缘、愿苦缘、心净缘，然后呢散散显行缘、证明定散四观缘。这是发起系，它只是下面的分段就很明确，一小段一小段它都有一个注明说明。发起就是要讲这部经的因缘，简单说讲这部经的因缘是什么。好，一时佛在舍卫国齐舍觉山中，当时还没到王宫去，他是佛这个时间是在王室城的取舍阶山，然后下面会解释为什么叫王室城。因为当时老百姓建房子经常遭火灾，后来依王的名称去建，他就不遭火灾，以此以后就叫王舍，所有的老百姓的房子都叫王舍，这样呢就平安无事。取舍阶山是一座山的名，我也经常在这个地方讲法。 当时的听众是由大比丘1250人，具菩萨有32000，文殊势利法王子而为善首。我正在曲解劫山中啊，跟这么多人在讲法说法。一时因为全世界的时间呢，它不尽相同，不一定一样的，那怎么办呢？就讲一时。这个一时或者说就是那个时间，什么时间？就是要讲说这个法的时间。阿舍世跟提婆达多的两个人配合来反逆这个时间，引起韦提希请法的时间叫做一时。一时也是鸡叫相应了，鸡与叫相应，那对不对？如来应鸡设法的时间。那么设法时间它有一个处所，活在什么处所不一定，有时候在这个地方，有在那个地方，有在人天处，有在声闻菩萨处，那不同处所在讲法。那么这个地方所谓一时，一时佛正在跟大众比丘们以及诸大菩萨在讲法说法。这个书文有两句话，31页中间那一段呢，又一时，又一时这个地方呢，佛在何处呢？当此一时，如来独以二乘在彼其三其舍，即此即以下行善意，以下行善意。那下面演过来第二行那个地方呢，是讲什么呢？佛以二众一时在彼取舍，即闻阿舍世其舍恶逆因缘，此即是善行下意。善行下意，你看它一个是下行善意，一个善行下意。那么是善依据是说叛逆下对善，他要把国王给取缔了。那么提婆达多想要取缔佛，叫下行善意。下善行下意是佛体察到这样恶逆的事情，说法的时间因缘具足，所以这叫有这两种情形，所以称为一时。那么佛说法有的在这在那不一定，这个地方是释迦佛说法，我们知道这教主说不教主释迦佛说法，有在城里说法，有在山里说法。这里有一句话挺好的哈，就是最后一段那个地方哈，佛为什么会有时候在王舍城以下那个讲的是如来游化之处，即其有二游完成聚落，未发在俗之众。就是游在城里，通常去教导啊世俗的人，在山上的如果在游在渠上等处，未发出家之众。你看在那个时候已经出家众都住在山里的比较多了。又在家人，又在家者，贪求五欲相续为缠，众发清心犹如化水。这句话很好哈。其实我们出家人教导居士有一个大体的问方向是什么呢？出家人他也很好药，你看你们他很喜欢听那师父啊法师啊，你讲完了他就完了，他马上还给你，是什么呢？众发清心犹如化水。水化一下怎么样？合起来依然无有痕迹啊！他喜欢听，听完了他就完了，通常是这样。这样呢，但以随缘普益，不舍大悲，活不舍大悲而教导一下子，做些善事啦，修修善法，修修福报而已。在家中通常以修福报为主啊。那有些居士好要说我们这里学戒啊，也跑到平行寺来说我也要学戒，我说你学啥戒呢？就五戒学好就完了。 他说还有呢，我的还有八戒，还有呢菩萨戒，菩萨戒一辈子学不完的，发大心。他说还有呢，还有你想什么？想学比丘戒，知道比丘化非法事，他就很高兴很开心。往往会是这样，他只是一种好药而已，这个这些做了不行的，受菩萨戒有人很喜欢受受受完了，然后一看，哎呀做不到啊，法师我要舍菩萨戒，菩萨戒没得舍啊，怎么没得舍啊，没得舍，要舍舍菩提心，舍成佛，你开玩笑，受个五戒就不错了，不要着急呀、啊。啊，舍菩萨戒必须修菩萨，受菩萨戒必要发菩萨心才可以行菩萨道，而不是说受完了可以搭个慢衣走前面的，这发心不对。啊，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些居士随俗化法，你看那居舍论也好，禅师论也好，他们的教导居士各自方法，有的严苛一点，有的比较松一点，怎么都行。因为什么原因呢？忧如法水，忧如法水，常常会这样，他又还给你很多问题，居士问的问题重复 N 多回，问了一问，问了一问，他没记住，行不行啊，行不行啊，行不行，说过很多回了嘛，他还在问这个问题，说明他就没有心做事情，他只是好药啊，找师傅聊聊天，他觉得就很好，有这种情形的啊。那么这样呢，就是道俗行书无由共住，道俗行书，这个形体不太一样，剃发了嘛，做袈裟了，在家居士的依然是白衣了，这是行书不同。所以明镜书，明镜戒住。又出家者应该怎么样呢？亡身舍命，断欲归真，理应是这样的。四十二章经怎么讲？所谓沙门，断欲啊，断欲舍身，这真是这个出家应该做的。我们是为了求法，为了护法而去做这个献身以佛教了。如果是常常这么想啊，什么事情都没有事情，怎么说呢？我们的大方向不要搞错，这不大方向，大方向是修道、弘法、发菩提心，这是一个重大的事情。如果把这个重大的事情丢了，去做不必要的事情，那就是错了。这是根本啊，刚来出家的问你干嘛来出家，我都是为了了生死而来出家。出发心啊，出发心。出发心过了就怎么样，就开始有抱怨的心就来了，这个不合理，那个不合理的事情就产生了。那是为什么会这样？忘了出发心。诸位啊，我看他刚来出家的有些人真的很好啊，真的很好啊，能让他住进来，他就会怎么呢啊，一千个感恩，一万个感恩啊，常住样样都合理，你吃怎么样，哎呀这饭菜吃得好得很啊，你住的怎么样，哎呀好得很啊，都好。你觉得这种团体你怎么，哎非常好。才过一两年，种种不好，吃的也不好，住的也不好。我住的都是阴暗面，不要，我要住阳面，我要住楼上。你来的时候有这么说吗？啊？你来的时候没这么说啊，这是初心。那现在变什么心？粗细的粗心。开始是粗死的心。现在变初心，不能忘记，这是根本，这修道的根本呢、啊。忘身舍命，什么都不要，你家都不要，你来出家了不是？父母百般阻挠不让你出家，你好不容易挣脱来出家，然后在佛门当中争嫌弃，又值不值得嘛？这个又不合理，那个不合理， 哎，你刚来怎么都合理，前面一两年怎么都合理的，现在依然是这样，你就怎么就变成不合理的呢？有没有问题？谁的问题？自己出了问题，你自己要去修整啊，要去修理啊，要不然就很惨啊，会很痛苦的，是不是这样？这就欲望不同，随着年龄，随着年头，欲望不同了，这里叫做断欲归真呢、啊，欲断多少？名人常说这么一句话：你要是别人关爱你多少，那要问你，你关爱别人多少？你要得到多少回报，首先要问你付出多少。你没有付出多少，没有关心别人多少，要别人对你怎么怎么样，那这是苛求啊，没有道理的。所以这就是欲望，欲望过于强盛，欲望过于强盛，它就是障道，这就是障道法。理应如是，要时常反省自己。所以祖师告诉我们时常摸头，《一教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了，时常摸摸头啊，我们是剃着光头，悔其行好啊。这根本东西忘了，你学什么都学不进去，什么都觉得没道理，你就会很烦恼，很烦恼，就是很麻烦啊。祖师这里讲的要怎么样，心若金刚等同圆镜，理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离这个理有多远，心脆弱得很，哪里有像金刚一样一点点事情都不行的，下个雷雨心情郁闷得很啊，我很难受啊，哇，下个雷雨你就在心里难受了，你还没去那个地狱当中受苦呢，受过了忘记而已啊，那有多苦啊，心同啊，等同圆镜。我这不是指着哪个人，现在慢慢有些现象是这样，你要对号入座，你跟他对上了，我没办法，我不是说着哪个人，我没名道姓，存在这种现象，存在这种现象，所以说我们时时不要忘记初心而已啊。须由佛弟这逢意自他，你看，为了求成佛，所以现在开始呢，就要去对别人、对自己去自利利他的事情。若觉会离消成，使得无有可证啊！如果你不离开这个世间，杂染的世间，使得无有可证，怎么可以证啊？所以说，这个出家众叫依子行，先要远离愧闹，与世俗不同，一定要明确我们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好，那么接下来我佛在王舍城取舍劫山，然后以诸大比丘众，为什么大比丘众？这个经典里面有不同的解释，关于大，那他桑岛大师这里有九句说他的大，这个这么多大无非是他相大、起朽大和德行大，归纳起来无非是这样。所谓相大，众所知识，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名气比较大，名气比较大的原因什么呢？岁数比较大，然后呢我们通常说德纳既高啊，其求有德，下面有说那说什么的，相大啦，众大，年其年大，数大，然后呢尊数大或者尊朽大，内有实德大，然后正果大，因为他们都正阿罗汉果的嘛，这些人成种种大，而且归纳起来无非是相大、起朽大和德行大。这些声闻， 为什么他常随佛呢？这讲的为什么要常随着佛这个闻法听法听法呢？他们已经证得果位了，怎么还在听法呢？这就提出这些问法。那么一切经典，这里问的一切经典为什么把声闻放在前面？这就是声闻众住持佛法的一个根本。声闻众要求的比较严，因为菩萨各种形象都有可能出现，就声闻呢比丘在住持佛法他要求的比较严苛啊，必须要诸根具足啊等等，所以说他是住持佛法放在前面的原因。那么这一些人数怎么凑起来的1250人的，这里只解释这个数字，因为三家社就有1000人的。舍利弗和目犍连他们也有250人啊，还有这里面具体说还有耶舍，最初度五比丘，其实还不止250人，这是指举去大数。一些大数，最初的五人加上耶舍，这就有六人了。六人之后，才有舍利弗目犍连的产生。那么之后有三迦摄的出现，就有这么多的人数。那么这些人数，这就下面又问了，这些数啊，他说原先几乎是修习外道被佛感化来出家的。那么有人问他，不一定全部都是外道，也有不是，他大多都是，大多都是。那为什么要随着佛呢？这里回答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习众，一个是报恩。习众为什么习众呢？这些人都是外道来的，他原先修外道法，他动不动就会回到原来的那个修外道法那里去的，习气比较重。什么是习气呢？原先所修习的那个习气，或者今生有习气，或者过去生有的习气，那就是过去具生的无明，它时不时的会显现。你看我们看好的的东西，都谁都喜欢要，好听的好看的好吃的好用的，没人谁教他都喜欢，这就是天生的习气，天生的贪的烦恼以此相应。不好的东西谁都不喜欢，但是我们在人群当中有没有这么问题？大家都喜欢看不好的。怎么说看不好的？今天谁没来？他诵经他没来，今天上殿他没来，大家喜欢看不好的，有没有？这叫看不好的。如果说我们说某某某某什么事情呢，他说他也那样啊，他怎么不说这个修行人作为自己的标准呢？是不是？这就是习气，这就是烦恼。习惯性这样，我们一旦讲到什么事情了，讲到他自身的事情，他会立马举例说明说某某人某某人怎么样，他会说的坏的。他没有说啊，我跟谁谁相比确实是差很多差很远，没有这么去比较啊。这就是什么呢？习气。所以说习气这么重的人，他必须要跟着佛，佛不愿意把他放出去，放出去比较危险，放出去比较危险的。有些年轻小的，我们劝他你不要跑啊，不要到处外面到处乱跑，然后他总是认为说平心寺有种种不合理，对他来说不公平。我说这个世间绝对的合理，绝对的公平，绝对的合法是找不着的，有时候是合理，有时候不合情的，有时候合情不一定合法的。你必须要看到这样的一个道理，你才能够安住。或者说为了贪图一时的自由，觉得这里不自由，这样那样的不自由，被人家管了或者怎么样，然后离开了，一段时间觉得外面不行又跑回来， 跑回来有的课堂说不要他，不要他去找我。我说你走的时候怎么没找我呢？我说你回来找我，你怎么忘了呢？他当时走的有人劝他，你别走啊，考虑好了哦，想好了，出去你说的算哦，回来常住说的算，出去你随时都可以出去，你拿个条子一下夸就出去了，你就说的算，回来要不要你那的常住说的算。这不是旅店啊，旅店的你只要有空位置都可以，还是加床都让你住，就是寺院，寺院有寺院的规矩。为什么会这样？都是烦恼啊，真的人是烦恼冲动，听别人煽动一下子然后他就跑了，转一圈也不过如此而已，还不如在平行寺好，又回来了，回来住一段时间又觉得这里不合理，为什么？烦恼习气又出来了，这里相对会安全一点。为什么安全一点？有人管你，有人管那就是受不了这个管啊，管着管着就会抱怨说这个人管得不好，那个人管得不好，有没有这种情形？古往今来，大的从统治和被统治，小的从管理和被管理，它永远都是怎么样？都是矛盾的。你想，每一个人都想自由啊，想自由，有人侵犯你的自由，你就不舒服，很自然的，是不是这样嘛？你把它归纳起来，它就这么个道理。你不要抱怨说这个人管理不行，那个人古往，不要说太久，就平阴寺，就平阴寺，历任的纠察都会被人恼恨。没有一个人说这个纠察好得很了，一天到晚都没管我，那除非你做得很好，纠察从来不找你。你说纠察师有没有找过严道师，有没有找过法药师，找过前世师，找他干嘛？他不需要找啊。为什么找你呢？因为你经常偷懒，所以就会被找。沙弥也是这样，拜佛拜了拜了拜了，他就溜了，半的半途中间溜了，溜了被抓回来，他就不高兴啊，他就管得很没道理的，所以说我心里很烦他，我跑，这是道理吗？我数数看了，以前管过沙弥的，没有一个沙弥说他好的，什么原因呢？啊？纠察一样，纠察一天到晚要管他，那个监学也是这样，一天到晚要管他，他就说那个人不好，没有一个说他好的。若干年以后他当了比丘，当了老比丘的还好，但是有某某人管我，他会这样说，那是若干年以后，现前都是不舒服的。为什么？烦恼习气，然后会种种抱怨，种种抱怨，这是不得了啊，这样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就烦恼不对治，你永远都是没有办法摆平的，等你烦恼对治了，明白了，没有什么事情，这都是我的事。经里面说也好，法师们告诉你以后，你要想想，这都是我的事，都是我的什么事？我没做好。如果说我做好了，不会有人找你麻烦的，一定是这样，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道理。我也是当小和尚出身的，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有人说你那个年头，谁跟你那个年头比啊？你倒霉年头。我说我也是人呐，只是年头不一样而已，但是人呐，是人能承受的。你看玄奘大师能承受，那不是所有像玄奘大师都能够承受，但是我们值得去学习，值得去向往，这是高僧大德，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楷模。你为什么就学那些偷懒的人呢？华严大师几十岁的人呢，还去求法，我们有吃他们那个苦吗？还没有嘛。 不要说太远呐、啊，就在文革期间，老和尚们为了捍卫佛教，不受破坏，他们把命都舍了。打他，怎么打，他们都是坚持那种信仰，哪怕死，那就是什么呀？假使热铁轮在于顶上悬，我们现在嘴巴面可以啊。假使热铁轮在于顶上悬，终不以石骨退世所发愿。啊，高温一下子你就受不了了，是不是这样？没有那样啊，念都会念的，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那什么意思啊？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吗？还没有奉承刹呢，一点点小事，只是叫你不要那样，你都受不了。不是要学佛嘛，我们不是要成道，要了生死，肯定要付出很多辛苦的，这是必然是这样，这个路就是这样。佛已经能修成佛，我们正在学习啊，我们很差劲，但是我们在努力，去努力就能做到。好、哦，动不动心，因为净人，你出家，你本来就是在庙里。所谓的净人干嘛？就是为比丘、沙弥们服务的，做事情的。寺院是僧众、出家五众修行供养的地方。然后一点点就受不了了，吃不了苦了。没有那么严重嘛？真的没有那么严重。就干点活嘛，哎呦，我们大料又要干活啊，下午又要出坡啊，我们干得很苦的，我们都很累的，然后晚上还要拜佛，还要共修，如何这般？太紧张了，太苦了。这个苦没有对你坏呀、啊，你没有一定的资粮，没有一定的福德，你修行修不上去。也是短暂当小众期间，让你去赔这个福报。现在出家人在寺庙里没做那么多事情了、啊、几年啊，我看呢，建这个房子的时候，所有那些大车来卸东西，都为我们常住出来卸车的。我看这两年都没有了。我说尽量告诉当界师傅，要不要我找工人卸吧。你要现在出家来一去干活，要么就摔伤了，指头弄断了，又这样那样，我的天，那娇气的绣花手啊，啥也干不成。我说别弄了，一弄我的这个，无论花谁的钱都花很多钱呀、啊，还不如叫工人去做呢，是不是这样？爬个树摔下来又哪里又弄断了，筋又弄折了又怎么样？对不对？还干不了。我现在基本上都没有，现在那些个。这以前那个钟鼓楼这里来那个瓦有多少啊？那琉璃瓦你看有多少都是我们自己卸的，瓦不能直接倒啊，都得卸，一吨一吨往下搬，经常会通知说卸车了，大家也没有任何怨言，没有那么太多，就沙弥净人卸车，就这么干的嘛。那也是人呐、啊，也是人，都过来了不是？我刚出家到这里，有一次老和尚们哈、啊，老和尚们叫我去离平心寺大概有60里路去挑一包水泥，正好在做一个水库，就秦义供水的一个水库那里啊，它有个指挥部。我过去水泥极其缺乏的，要通过批准审批签字才能。我说我不知道在哪里，他说我告诉你翻一下你去问呢、啊。一包是100斤挑回来呀、啊、60里路大概。他叫你去，你没有任何说你我挑不来或者怎么样找不到地方，你自己去找，就告诉你什么地方方向。去吧。我记得挑回来他们中午饭都吃完了，还是12点早早去。你现在叫你挑100斤从秦义挑回来，你试试看， 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因为没调没练。没练。我也是刚出家，也是刚学校出来的，就要这么折磨我。我也能接受啊。对的，你先吃点苦啊，后面就没有问题，那个路会平坦一点。前面都不想吃苦，一点点都害怕得很。你怎么修行啊？必须路是这么铺过来的，我告诉你，必须是这么走的。这才能够断除我们的烦恼，心才足够的强大。没有这么一些经历磨练，你心怎么会强大起来？根本就不可能，对吧？所以说这个习气毛病要去磨，人脚要自己去磨，通过在佛门当中去磨的。诸位老出家的，稍微我们就在做老出家的，多少都是做点事情，吃点苦的，现在已经算是很好。但是从不同的时代来说，你们现在已经是很好，大家都不干活，你们还在干活，已经是很不错。但我们也一直在安慰大家啊，难得难得，现在小年轻能出家已经很不错了。法药法师常常说，上课能去就不错了，哪怕睡觉睡觉吧，他比凡间睡觉强啊，是不是这样？他能去就不错了，现在真是能去就不错了，你这都不去，真的时代变得太厉害了。所以说你们现在能干点活，我们都非常的觉得稀有难得。社会不一样了，环境不同了，我就看到平行寺就是这样。我刚回来的91年刚回来，我们都当小工建房子，我起码都干得了那么两三年，都是自己干小当小工的。那真单不是假单啊，不干一会儿不可能的。你跑到工人之前，工人没来，你把水泥什么都弄好和好，搬砖挖土，一整天干，不是说干一天两天就不干，轮流干，没得轮流，天天干。这说了你也不信啊，你干嘛不找工人干？没钱。说了你不信，没钱你建房子干嘛？没地方住。为什么？没为什么。早期建那个房子已经非常好了，早期建的大殿两边那个房子，老百姓说，哇，你们房子建的这么好，现在怎么样？要安排那里去住，皱着眉头，这房子怎么住啊？怎么样？变了。但是我们基本那个心念不要变，出发心不要变。真变的人，真有变动的，出发心有变动的人，我劝你晚上回去反省反省，我真变了，我退心了，我变化了，我挑剔了，我说别人坏话了，我嘴巴烂了，要这样反省自己，我开始讲是非了，我开始抱怨了，我开始这个不愿意那个不愿意了，那就是退心了，退心了，真是这样，不能退呀！佛法一直到成佛，敬未来际都应如是啊！啊，所以这个佛法要靠我们自己去做、去付出才可以。所谓的正法，就是靠我们自己去付出，靠每一个人去付出。不付出，不付出，就完了。国家也是一样。国家也是一样，你看这秦强大吧，灭六国的世界都有名的，而汉、谭、宋、元，这都是非常强大。明朝开始也是挺好的，到了明朝末年，那个皇帝都不愿意上朝了，不愿意上朝干嘛呢？有的皇帝会做家具，或者有明朝家具，不是，那都是皇帝发明出来的。他只做家具去了，他不上朝 N 多年都不管朝政的事情，就让底下宦官去做去。所以那么腐败，到了清朝你看康熙、雍正，然后这个乾隆，这三位皇帝治理的非常好，也很强大。之后呢， 之后就开始骄傲了，太过有钱了，就开始骄傲。这么一骄傲，国家就完了，国家就完了，被英法联军以及八国联军侵略进来。据说当时英法联军进来，他们才不到5000人呢，就打到紫禁城。紫禁城有多少人出来抵抗呢？3万铁骑，人家拿的是机枪大炮，我们拿的是勾勾的刀啊，还有那个鸟铳，知道鸟铳吗？打不过人家。就是英国有一个人，有一个士兵回去写他的回忆录说，他说他们那种枪啊，这个刀啊很落后，可是他们善战勇敢，他说真的值得佩服。如果当时他们也一样跟我们一样，就这个英国人说跟我们一样的大炮机枪，他说我们早就死了。5000人打得怎么样？全军覆没，他们才死了5人。你想想看，国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骄傲啊！160年的圆明园，听说圆明园那个建筑非常的精致，里面听说有1000多座房子，没有一座房子是同样的。你看那个多满的精华，然后他们进去，外国人侵略进来，就把好的东西全部拿到完，拿不走的把它砸烂，然后一把火烧了多长时间？3天3夜，毁了，没了吧？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忽败。所以说，我们现在佛教看样子是很兴盛，但是。我总是觉得这是不实的。如果说我们自己不争气，就像国家一样。你看国家从1840年到1919年79年时间，跟着外国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700多项，割烂土地赔款，他打我们，我们还赔他钱呢。打你，你要给我钱，因为我打得很辛苦啊。这样的欺负你啊！所以说，我们佛教如果说不兴旺、不兴盛，现在外面的以及其他的教义教，他是想尽办法想灭你。我们能强大，人家灭不了；你不强大，人家就灭你，是不是这样？不要考虑个人的得失太多。多多少少我们要有一份心，不忍正教衰。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习气重，我们就是很多习气烦恼，所以我们要报恩啊。这个地方那些外道弟子不离开佛是因为报恩，他流转生死太久了，现在已经得度生死，证得圣果，所以他要随从着佛来报他的恩。我们真正感觉到佛教对我们有恩，确确实实感到的有恩，我们在报恩，报佛教的恩嘛，这三宝恩。如果说你一点恩都感觉不到，那就完了。如果上一次讲的那个道理一样，他不知道他母亲有多辛苦，洗衣服赚来的钱供他上学，后来帮他母亲洗了手，他才知道母亲真的不容易，他才有感恩啊，报恩。真的应该是这样。如果的佛教整体环境没有，国家整体环境没有了，我们怎么去学？怎么去修？说国家强盛，你看我们看，从历史看，国家强盛，佛教自然强盛；国家不强盛，佛教也就不强盛。当然，今天从这个历朝历代看，出家人这个时期，出家人最自由的，最自由的。古代宋朝出家人出门要带很多证件的，带很多证件，没有证件不让出去，你抓回去就让你反俗去，这么严重的。 我们现在能拿个身份证满天下跑都可以，自由得很。作为国家和平稳定，然后我们要护教，这样呢、啊、才能够使佛教更加兴盛。所以我们时时要报恩，这些弟子因为报恩缠随着佛的原因，这是声闻众，后面是菩萨众。菩萨众下面一整段就是第33页啊，他讲的是菩萨众。菩萨众这里有七，是标德啊、标数、标位、标国、标德啊，他们上面是标相的。这总起来无非是说这菩萨的德跟上面一样的，他德高。那么下面所谓他那么多德，何以见得呢？他引无量寿经的一段文，这里是引无量寿经的啊，即无量行愿，即无量行愿。这个是原文的无量寿经，应该是接尊，他说那些菩萨接尊普贤大士自得，然后呢具诸菩萨无量行愿，你看接下来应该是这个，安住一切功德之法，游步十方，行全方便，行全方便来度诸众生嘛。入佛法站究竟彼岸，以无量世界化成等觉光明显耀等等等等，这些底下下来都是赞叹菩萨之德，菩萨他所成就的功德，无非是利智利利他功德殊胜。只是前面的发起系，那接下来是净护缘，净护缘。这是讲这部经的缘起，就是因为阿舍世王把他父亲给紧闭起来。他父亲怎么会被紧闭起来了呢？是因为这个调达，就是提婆达多的原因。提婆达多，你看你们，我们看提婆达多啊，他从经典上看的生生世世与释迦佛作对，他在法华经里怎么说？是善知识，提婆达多善知识啊，这样也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对境。如果有遇到逆境恶缘的情况下，把它当作善知识。古人也常说，逆境当中才会怎么样？才会进步。样样都在顺境当中就很难。我们人都喜欢什么样呢？都喜欢恭维赞叹讲好话，如果有人说你不好的提意见，多少都不愿意。为什么？有烦恼嘛，有嗔心在，总是要这样。但是菩萨化度过程当中的佛也告诉说，要怎么样爱语，说点好听话啊，鼓励鼓励别人，可以这样鼓励鼓励，但是自己的时候你不要一直等待着别人鼓励和赞叹恭维。有时遇到不好的情形要怎么办呢？能顶得住，挺得住，这样才可以。在逆境当中有人对你不好，批评你等等等等，这样的因缘啊，诸佛菩萨都是如是修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不行，这样逆缘来修有点困难，那慢慢的嘛，不是那么大严重的事情，没有伤到生命危险的事情，没有命难的，多多少少就可以说作为一个增善缘啊。因为提婆达多在那里，那这个嫉妒佛有很多供养，很多弟子，而他心里真的难受啊。然后他没有神通怎么办呢？他就找阿难，开始找舍利弗、目犍连他们学。他们知道这个人的秉性不太好，就没教他，简单教他修习一些禅法，神通没教他。他后来是在梅花找到阿难，阿难开始也不教他，说我们都是兄弟啊，你怎么可以不教我嘞？阿难因为他没证四果，他不知道，这么一说，那行，就教他呗。就教他， 叫他种种神通。他有了这个神通以后呢，他就找这个阿舍世，他就变种种神通啊，变这个小孩子很小一点点。那么阿舍世看那个小孩很好啊，吐个吐沫给他嘴巴里，他就吃进去了。活菩萨一直骂提婆达多，你是食唾之人，愚痴食唾，有没有？愚痴食唾，他说你吃人的口水，他阿舍世吐口水给他喝的嘛。哦，这样的他正好是活这么一讲啊，他就更加难受了，说他吃口水，他就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找这个阿舍世玩呢、他说干脆你把你父亲取替了，我把释迦佛取替了，我做新佛，你做新王，这何乐不为啊，就做这样的事情。开始阿舍世王还是不听。他是怎么可以做这样叛逆的事情，是不可以的。他说你父母对你怎么不好你知道吗？他本来把你摔死的，在楼上生的，把你准备掉下来把你摔死的，不信你看看你手指头缺一个。他一看果然缺一个手指头，所以阿舍世又叫折子，又叫卫生院，卫生院他已经就这个冤很深的缘故。好了，这样两个人呢一合，就和善去这个把二十这个频婆娑罗丸呢禁闭起来啊，然后呢提婆达多去找佛，你干脆退位吧，我当新佛。佛说你这个愚痴，佛不是这么干的啊，这功德成就圆满才这样的，你这个愚痴识唾之人，他就说他这样的事情。啊，这是前面的缘起。那么阿舍世王又在卫生院，这里面有一整这个书文里面一整段都在解释，或者说他过去世的因缘呢、为什么会他叫做卫生院呢？他没来投胎之前，他是一个仙人在山上修道的。那毗摩娑罗丸岁数很大，没有生孩子啊，他就着急找这个看相的人说：“这怎么办呢？”看相的人过三年以后，他说你就会有孩子了。他说山上有一个仙人修道，将来到你这里来投胎。那毗摩娑罗丸就着急呀、啊，他说三年等不及，就赶紧叫仙人投胎吧，派人去山上去找，找了这个仙人都再等三年。那去派人就回来禀报国王啊，国王说三年等不及啊，你赶紧，他说所有天下都是我管的，不行就杀了你，这样。然后呢，他就这个人又跑到山上去跟这个仙人说，他说你赶紧投胎吧，你不投胎就被杀了。他说那不行，时间没到，一直把他杀了。果然，他说你要杀我可以，你杀我，我将来当了你的孩子，我也会杀你的。就这样的一个缘起叫卫生院，我也没生出来，他已经结下这个冤仇在那里。后来快生的时候想想说，这既然是这样的话，那还不如直接把他摔死算了。所以说他跑到楼上去，身掉下来，手指头折断，这是阿舍世的一个事情。那么因为有这样的缘起，所以有讲观经的缘起。我们先看到这也讲不完。之后有个事情说一下吧。愿以
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